好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六章，我们从第一节来开始读。第一节，第六章的第一节，我们今天读到第十一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。好，翻到了以后，我来读单数节，我们弟兄姐妹读双数节。请张明姐妹来代表大家来读双数节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一节：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，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，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？
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若世界为你们所审，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？
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今生的事呢？
即使这样，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，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？
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。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？
你们竟使弟兄与弟兄告状，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。
你们彼此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。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
你们倒是欺压人，亏负人，况且所欺压、所亏负的就是弟兄。
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。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青蓝色的，
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
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。成圣称义了。好的，这一段经文讲到了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另外一个新的问题，就是他们中间有彼此告状的事。彼此告状，当然人没有事不会互相告状，肯定有事情。他们心里有不平，有冤情了，所以。那些自己觉得自己受冤情的一方，开始找更高的权力单位来告状，希望所告状的那个，不管是做官掌权的，但地位比较高的人，能够为他伸冤，这是司法系统基本上之所以设置的原因哈。对，因为有这些司法系统，所以人。遇到冤情的事情，就不需要自己拿刀上战场把对方给砍了。对，所以这些做官掌权的，或是直接讲那些审判官们，他们扮演的角色就应该是要按照公义、公平的原则来听诉讼，然后最后来审断。所以让这些人有冤情的时候告状，能够。能够有合理的来审断到底怎么一回事，让受冤的能够冤情得到雪昭让应该受责罚的能够受到责罚，这是理想状态。可是保罗讲的，他们彼此告状这件事情，不是刚才讲的那个司法系统的问题。不是，保罗在这边责备什么？你们基督徒怎么互相告状，而且是告在外邦人的法院当中？你找那些不信神的人，那些审判官来审理你的案件，所以你彼此诉讼。如果你们不信神也就算了，你们是信耶稣基督的，而且相告的对象。 一样也是教会信主的人，这就大大的不应该了。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犯了大错，他措辞非常的强烈，对啊，为什么？其实今天这一段经文呢，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的教会的机制，在神的眼中远超过我们弟兄姐妹所认识的。教会里面的机制，在属灵的层面当中，甚至是伴有审判的功能，是有审判的功能。而基督徒互相中间，如果真的有事情的话，那程度上达到好像要找法官来申诉、来论断的话，你应该找教会，不是找外面。那些不认识神的法官跟审判官来审理基督徒中间的事情。好的，那我们看细节了哈。对，所以第一节，你们中间彼此相争的事，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，不在圣徒面前求神？所以保罗责备的东西，不是说你们不应该有事啊，对，有人就会有事，甚至开同工会的时候，意见不一样，这些基督徒同工们都可能吵架呢。对啊，怎么可能会没有事呢？一天一天的生活，小孩子一步一步长大，对啊，你大人没事，小孩会有事的。对啊，3岁的孩子在一块，在教室里面也会抢玩具，也有事啊。对啊，更何况慢慢长大的过程了。对啊，那教会里面这些年轻的孩子们，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你，两个人在争风吃醋，然后开始搞起来，然后一个不来教会了，另外一个人没不好意思来，一次损失两个，还不是两个家长们觉得教会处理不对了，所以两个家庭都不来了。多的是这些事呢，对啊，基督徒中间哦，不会因为你基督徒就没事，不会的。现在错的地方在哪里啊？你基督徒中间有事情的话，你怎么去找外邦人呢？你找外邦人来审断这件事，保罗说是大错，是大错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为什么。对，你们中间彼此有彼此相争的事，那都会有的。可是错在怎敢呢？你怎么敢呢？你怎么敢去找那些不义的人？谁是不义的人啊？你基督徒是义人，不是你行为行得多么棒、多么好，不是，是因为你相信耶稣替你赎罪了，是因为你相信你自己本身是个罪人。你没有办法靠自己行义能够到神那里去，所以你懂得这个的这样一个前提了，你也相信这样一个前提，然后你接受耶稣替你赎罪的这件事，你宝贵耶稣替你赎罪的这件事，所以你成为义人是凭着恩典，是你不配得的。而那一些不义的人是谁啊？就他不信耶稣的人，不知道要信耶稣的人。这是经文当中那些不信耶稣的人，他当了法官，结果你跑去这个不信耶稣的人面前求神，这件事情犯大罪、犯大错、大罪，相当于犯大罪的等级来看，所以保罗用的语气叫做怎敢？你怎么好大胆？你好大胆的去找外面的审判官，不信神的审判官来审理你的事情，你怎么那么大胆？跟前面我们前面这个看到教会有淫乱的事的时候，说他们你们怎么还自高自大？讲的一样，你自己有一套标准叫自高自大，不是神的标准啊。对，你在神面前把自己的标准摊开来，然后对呀。好像很有这么一回事一样，保罗说这个叫自高自大。那同样在这里，你怎敢？ 基督徒，你怎么敢？保罗很讶异，你怎么敢去找那一些不信神的人来替你审断事情？你指望那些不信神的人从他们身上能够有公义出来？你怎么敢？对，保罗措辞很严厉的啊。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，那应该怎么做啊？说你怎么敢？那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啊？那保罗为什么用词那么严厉啊？啊，找这些外面的法官求审，叫做怎么敢？你怎么那么大胆？为什么？主要是这两个不同的标准体系在运作着。外面的法官是按照外面的法律在运作，这些法律才不管有神没神呢。甚至在我们目前现在的情况。外面的法官基本上都认为没有神，要不然他当不了法官。对，这是前提。所以他审理的标准是什么？今天法官们审理的标准，第一个就是我认为，我读了几年法律系，然后考了律师，考了法官，然后考上了。当然，在考上之前，你有没有资格考？还有一个前提哈，对呀，人家要不要把你？提拔起来，提拔你的前提就是你是不是某一个团体的注册的会员。我不要讲那个字，我讲会员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。然后在那个会员里面，开宗明义的说，所有神都是假的，都是精神鸦片，所以没有神。好了，那他的标准是什么？他没有神，当然不会用神当做标准，当然不会用神的心意来分别善恶，这是必然的。所以他用什么来分别善恶？跟你一样，我用我觉得当标准。历世历代没有信神的各个朝代都这个样子，我当标准。所以当我当标准的时候，你纯粹就取决于这个人怎么想了。今天好不容易几千年出了一个包青天，他在开封府啊，那个时候的首都京城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他当京兆尹啊，所以啊，他来审判，所以传颂千年到我们现在，宋朝到现在，好不容易来一个包青天，换句话来说，其他是谁啊？不是包青天的那一些县太爷啊，那一些道台，那一些巡抚，他们是谁呀、啊？他们就是这里面的我。你在那些人上面求神啊，几百年几百年，才会遇到另外一个啊，另外一个姓于啊，对，山西人，哎，临时想不起他的名字的哈、啊，历史剧看得不够熟，所以忘记了啊，对啊。我们几百年才出了一个贤臣呐、啊，几百年我们司法审判的体系才出现那么一个，那也就是这大部分的都嘛是人在当这些审判官，有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，神造的人都像他。对呀、啊，形象样式像他。讲起公不公平来说，我们大家对呀、啊，不用去学3岁小儿就知道跟爸妈喊这不公平，不需要上学学，那是天性。每一个人心中那一把尺是天性，所以你任何一个人放在那个位置上，都可以好像有模有样的当一个审判官，这个没什么问题。可是问题在。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，哪里知道真正神的标准呢、啊？虽然每一个人都有一把尺啊，公不公平？他这个，稍微听一下，也许能够真的就是有一个审判的结局出来了。那这个叫自由心证，他每一个人都有心证的。你把一个5岁的孩子放在那个位置，他也有他的心证的，他也有觉得哪一个对，哪一个不公平的。所以板子一拍，然后就结案了。我在说什么？这一些人都不认识神啊，平常好像有模有样的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等到哪一天， 跟他家发生关系了，你看他要怎么判？等到哪一天哦，跟这个审判官没关系，可是你的对头，你要高官那一个，他有比你强大的背景，他的背景从上压下来，所以那个审判官听谁的？是他的自由新政吗？还是他要先替他的官位先考虑考虑？还是要他要先替他的亲戚考虑考虑？亲爱的弟兄姐妹。当这个官判你败诉，是你输的时候，是你刚罚款的时候，常常不是因为这件事情的真相如何，而是他这个做法官的可以被买通的，而是这个做法官的他最后的判案没有办法由他自由新政做决定的，因为后面有更大的官跟他下指导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社会的现状，历世历代皆如此。所以，开封府有一个包青天才那么宝贵的原因，几千年才那么一个，中国那么大，那么多县太爷，那么多太守，那么多道台巡抚，每个朝代官名不一样，搞到后来就是我们今天的都是省长县长，啊，对，都是那些所谓的书记，对。搞来搞去都是同样同一套体系，然后你要高官炒他们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主里面啦，你明明知道是这个样子的体系，你去找麻烦干嘛？你真的有什么事情要协调的话，为什么不是你们弟兄姐妹中间能够在神的心意之下好好的协调出来？结果你跑去告官。表面上好像要有一个冤屈啊！我跟你讲，会这么做的只有一种情况，就是灵里面他对神那个信赖的程度没有到那个程度，也就是属灵生命还是非常非常的短浅、幼稚的时刻。当他有冤屈了，他今天觉得我蒙受不平了。他想要找一个出口，他想要找一个能够断公义公平的对象，他要伸冤了。他不知道我们的神是伸冤在主，主必报应的，他不知道。他这个层面也许知道，可他没有那个信心，哎，所以他就做这样的事情。对，那保罗就责备这样的现象。你已经是神国的子民了，你理当知道我们神的权柄高过地上人间的这些审判官的权柄。结果你有事，不是透过我们教会里面按着圣经教导我们如何如何运作的，你反而去告官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这件事情变得那么严重？那保罗直接讲，你怎敢？对，在人面前求神，不在圣徒面前求神，你怎么敢？为什么变得那么严重？弟兄姐妹们，保罗那一个时代，从传道一开始，每一个教会的建立都经历了征战，都经历了被律法主义的所谓的基督徒告官了。都经历了犹太教对教会视为异端的告官了，常常保罗带头就被下到监牢里面。换句话来说，你们基督徒中间，在这些做官掌权的人眼中，都是刺头，都是一群跟我们格格不入的人，是要被对付的对象。好了，那是整个大氛围这样子。对，保罗传道进去了，那边教会建立了，是直接面对的就是社会上的反对啊。结果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，互相中间啊，不是真爱，我们彼此都是弟兄。好不容易在逼迫的环境当中，我们都是弟兄， 结果你不顾我，我不顾你，现在我受委屈了，我要告官，你告在谁的头上啊？不就是那一些要对付教会的人的头上吗？你找他们，给他们理由来对付教会嘛？你知道意思了吗？当时候是这样一个很严重的背景在背后。教会刚刚建立起来，几年的运作都是在整个社会的逼迫之下、压力之下的。结果基督徒中间有事，就跑去那些官府，哈哈，啊，去告诉那些国安、公安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在这边讲着圣经呢，我们在这边把这些道，尤其还弄来一个啊外来的人啊，对呀、啊。跨越啊，片区的传道啊，来海外关系，你知道意思了吗？严重性在哪里了？你知道了吗？对，好的，那是实际层面。那实际上，教会是在被逼迫、被官府逼迫的层面上面。结果，你们基督徒有事不珍惜本身，都是被逼迫的一群啊，你还跑去告官。哎，你敢？现实层面，神学层面呢？从真理的启示层面呢？我们来看哈，下面了第二节，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对，如果这世界为你们所审判的，应该是世界在你下面被你审判的，对。难道你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？你们不配，你们指的是教会，你们教会不配审判你们弟兄姐妹中间最小的事吗？也就是现在互相告官的，没有什么大事。从神的真理的角度看，全部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。不过你受了一些委屈，那个人啊好像欺负了你，可是老实说，没有什么多大的事。所以保罗并没有把他们互相争讼告官的事讲出来。如果讲出来，那不是谈笑大方吗？对啊，啊，这么一小鸡毛蒜皮的事，你就拿去告官了？对，所以不用讲嘛，那些到底什么样相争的事没讲嘛。所以保罗拉回来，你们是基督徒啊，你们是神的子民啊，以后圣徒要审判世界的。是不是这样？当然，保罗不会说谎啊，保罗说的都是真的。对，这世界的确以后基督徒要审判世界，什么时候？整本圣经来看，基督徒什么时候审判世界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叫千禧年国的时候，在千禧年国的时候，与基督一同掌权，所以与基督一同。作王掌权的时刻是基督徒必须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。你是权柄者，你在这一辈子在这地上活的这一辈子，只不过是培训你以后要作王掌权的。好啦，那在千禧年国启示录里面有讲，我这边就不提啊，不引用圣经了哈。如果这世界是以后要被你审判的。难道你不配审判现在最小的事吗？不止如此，不只是这世界。第三节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我们基督徒们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份的人，我们要审判天使。以后啊，你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的时候啊。连天使都要在你的权柄之下审被审判的，所以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在这一块哈，审判天使这里，这是我相信是保罗在这边特别强调出来的，基督徒的属灵的权柄以后要不止审判世界，包括灵界的权势。主耶稣都要带着基督徒来审判他们，为什么？哎，弟兄姐妹，主耶稣他在传道当中讲过一个观念，对，索多玛、恶魔啦， 你知道索多玛、恶魔拉，他们是因为罪大恶极，神自己用天上的火降下，让他们整个城刹那之间就毁灭，因为罪恶盈累。然而，主耶稣提到了伯赛大、哥拉逊啊、加百农啊，特别是这个三个小镇，主耶稣在那边行的神迹奇事特别的多啊。可是那么多神迹奇事，老百姓都非常喜欢的。当主耶稣的道传递出来，老百姓没兴趣了，不愿意悔改。所以主耶稣说了：“那如果这些神迹奇事要行在索多玛、厄摩拉的话，人家早就悔改了。所以以后索多玛、厄摩拉里面的人啊，被毁灭的人啊，他们要起来来审判这三个城的人，要指出他们的不是啊。”你知道意思了吗？所以在主耶稣心目当中，对啊，对，以后圣徒就好像这个样子，要审判那些天使，讲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天使，神造天使的时候有大能，他们能力大到甚至可以像神自己一样用人的人形来向人显现，神赋予天使的大能，大到像耶和华的使者用人形来向人显现。那这耶和华的使者，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面好多时候提到耶和华使者，指的是三一神其中的一位啊。对，还不知道哪一位的时候，没有办法确定。那是神自己啊，用人形来显现。天使，神给天使也有这么大的能力耶。结果那么大的能力的天使，几个天使长带头，在以西结书里面有提到了，因为美丽，因为大能而骄傲起来。好啦，有大能，本来是神给他们好好服侍神的恩赐。结果，他们把这个大能转过来，成为抵挡神的旨意的能力。那人呢？神造的人，诗篇第八篇里面提到的，像婴孩，像吃奶的，你一定不服气，对不对？啊，描述我人像吃奶的，像婴孩，不，这是比较的关系，相对的关系。你这个人跟天使比起来，人家天使有大能，人家天使从中国来到美国不用坐飞机的，你要啊？你有什么大能？我问你，你有什么大能？大部分这边姐妹啊，有啊，你有大能啊，对你的孩子吼啊，大能。对啊，你孩子十二三岁以前，你动棍子抽他的时候，人家哀哀叫，在你面前逃啊。对啊，你有大能，你就是这样的大能啦。等他十三四岁以后，长得比你高大，换你怕他了。对啊，大能，大能什么？大能，人没有大能的。我们人的大能，对天使来说，那简直什么都不如的。好啦，可是神的旨意在你这个天使面前那么脆弱的人身上，在你的口里面要建立能力。神如何在你口里建立能力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正在建立。就是你对圣经的理解通不通达？你对神的旨意理解通不通达？然后你信不信？你通达，你信，然后你照着做，好嘛？耶稣说：“有了我命令就遵行了。”耶稣要向你显现了。耶稣向你显现啥意思啊？那一句耶稣的话是带着能力，耶稣的能力从那一句话让你经历，人家看不到你里面有没有耶稣啊？人家看到的只是你照耶稣的话做，奇怪了。耶稣的能力就从你这个脆弱的人身上出来，你那个能力出来啊，比天使的能力还大。这是耶稣要做的事，就是透过基督徒那么渺小、那么脆弱的基督徒，蛮同心合意的照神的话活，所彰显出来那个属灵的能力，要远远的超过天使。为什么？因为大能的天使，那些堕落的， 大能的天使啊，他误用这个大能堕落在抵挡神，而你这些顺服神的基督徒们，你个人力量是很渺小的，然而你愿意顺服神的话，神的话的能力就从你这个脆弱的身上彰显出来，然后那会所做的工作会大过天使。将来你们这些基督徒因为这样顺服神，神要给你这样一个审判天使的地位。这就是圣经的教导。我们刚刚学过了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一章、第二章就提到这个，神就用这些世人以为愚拙的智慧，废掉这个世界上的聪明，靠的就是你的信，靠的就是你的顺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。这是我们所相信的，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你不要看到你现在基督徒苦哈哈的，对呀，为了一天三餐的生计忙得不可开交，为了下个月的房贷是不是能够顺利缴出去？神啊，你在祷告着，表面上你好像是脆弱的，表面上好像你在整个社会上生活是非常辛苦的状态，这是考验。弟兄姐妹，总有一天我们会经历这一些，我们走过这一些死荫幽谷的时刻，神愿意在这个时刻依然跟我们同在。有一天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，靠着神赐给我们能力走过去。当走过去回头来看的时候，你就能够经历到诗篇23篇的话，神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。我们所相信的神，他说的话不会落空的。你这咬着牙，当然有咬着牙的时候，那是神给我们的考验。你咬着牙，你相信神，主，你的神，你的话绝对不会落空。我是这样相信你，所以我就顺服你。你眼看着快要付不出房贷的时候，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求你。我们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就这样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在这里面彰显。你就这是咬着牙，不只是这样而已，你还有很多生活面向，你还是善待你周遭的人，你很辛苦没错，可是你还是愿意主啊，有人比我更苦，我愿意被你用，对呀，哪怕是家里只剩下。像那个供养以利亚的那个寡妇啊，面瓶里的油只剩下那几滴啊，缸里的面啊只剩下最后一把，做个小饼，两个人吃了死了就死了，到那种程度啊。可是你愿意顺服神，即使到这样的程度，你看到有人有需要，像以利亚这样，你还愿意给他一个小饼先吃。我跟你讲。接下来，因为你顺从耶稣的话，接下来耶稣就会让你经历他的显现，不是晚上做梦梦到他而已，而是实际生活上面你会经历到神向你能力的彰显，你不会没得吃以至于死，因为你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神会丰丰富富加添给你，是真的，你要这样相信。神一步一步用他的恩手拖着你走过。当你走过这些情境的时候，你跟人家分享神的恩典，就是有汁有味了，有汁有水了，是带着生命厚度的，因为你真的经历过，不是只是圣经知识而已。所以这个是很艰难的时代，然而在属灵生命的考验上面，是最丰富的时代。取决于你怎么看待它。我们如何审判天使？我们没有资格，我们没有办法。可是这是神赋予的，因为神建造我们是，我讲处心积虑好像是阴谋，就讲错了，是形容词了。那是像神在恩待。手掌心的宝贝一样，哦， 圣经用的字是神手里的工作，基督徒每一个都是神手里的工作，那个工作是艺术品啊。神在雕琢一件艺术品，他手掌心最宝贵的艺术品，他正在雕琢你。你是神手里的精心雕刻的一个工作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被神用来荣耀神的名。就是在这种时机，圣经哪里这样讲？传道书第三章就是讲这件事。各样的有时，那些有时甚至让你觉得非常凄凉、非常悲惨、非常没有盼望。然而，神为什么这样做？神为什么将极重的劳苦加给你这些基督徒们？因为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要成为美好。神使我们受精炼，目的是要让我们更成为美好。所以你今天骑马虽然被雕琢了，你知道不怎么样，可是那是你认为的，神不这么看。只要你有心，你有愿意的心，被神雕琢，接受神的管教，接受神的雕琢，即使你好像走得磕磕碰碰的，没关系，神的恩典他会托付你。你只要愿意就好了。神有一天就把你雕琢成精品，让你受精炼，为的是你在这世上的过程能够成为美好。成为美好了以后，这些经历过的人，神就抬举他们，让他们能够，也就是你们，让你们以后成为坐在宝座上审判世界、审判天使。因为你经历过了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没有像魔鬼撒旦一样骄傲起来就堕落，就抵挡神。你没有，你反而是顺服神到底。所以今天神因为你的顺服，就好像他抬举耶稣一样，他要抬举你，成为审判世界，成为审判天使的权柄者。所以弟兄姐妹们。神在我们这些基督徒生命里面所放置那个宝贝的位分啊，是崇高的，是带着尊贵荣耀冠冕的。这是基督徒神量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位分。当然，前提是你要珍惜，前提是你是顺服的。感谢神。所以保罗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待基督徒身份了，对，你是这样在神面前那么有价值、那么有地位、那么尊贵的人，可是今天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为了这个芝麻绿豆大的小事，你就觉得委屈要告官，而且告在那个不信的人身上？对，好的，所以第三节岂不是我们要审判天使？何况？今生的事呢？世界要被你审判，天使要被你审判，都是大事。结果，你们告官了，告的是什么？今生的事，芝麻绿豆大的小事，比起神的国来说，芝麻绿豆大的小事。第四节，既是这样。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，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。谁呀、啊？谁是教会所轻看的人呢、啊？这一句话，保罗真的是用属灵权柄讲的。我们今天很少基督徒敢这样讲话。所轻看的人是谁？不就是那些官长吗？主管掌权的吗？保罗是凭着他属灵上面的勇气也好，属灵上面那个对神的启示的理解，还有认定所讲的这句话，这在属灵上面是实话。教会所轻看的人是谁？不就是这些审判官吗？就是这一些做官掌权的吗？就是这一些很多有没有收受贿赂来判断都讲不清楚的人吗？教会是轻看他们的。当然， 这个教会在保罗的眼中应该是非常刚强的教会，教会所轻看的人。结果你们现在有诉讼的事，芝麻绿豆大的事，应该教会内部就可以处理好。结果你跑去那些不信的人，然后跟他们高官祈求他们能够有公平的审判。第五节，保罗说实话了，保罗说。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耻，那很严厉的话。用另外一句话来说，也就是保罗心目中行这样的事，为了一些事情，基督徒中间为了一些事情跑去外面告官的。容许我这样讲，叫不知羞耻。所以保罗讲这话叫你们羞耻，这很严重啊！这个举动，我想要伸张正义，结果找到外面的审判官这件事情来替我伸张正义，在保罗的眼中叫做不知羞耻。这个可是超乎我们一般的认知哈。不过圣经有很多神的角度是真的，就不是我们认知能够理解的。讲到这里，你接不接受？你愿不愿意接受？换句话来说，基督徒中间有事，你就应该在教会里头，在弟兄姐妹的肢体关系里头，你好好的谈妥，好好的照神的心意想事情，把这件事情在神面前能够圆满的完结它，这是神的旨意，而不是到教会外面去丢教会的脸。所以保罗用那么严厉的字眼说："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耻。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？"对，叫你们羞耻什么意思？教会里面没有一个弟兄能够让这些有纠结的人信得过吗？你们教会没有办法出了一个公证人，在这些事情上面能够说个对错。我说这话叫你们羞耻。哦，这是很重的话哈。第六节，保罗完整的讲出来了，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，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。所以，这是我相信保罗最大的论点就在这里：这两方还是弟兄跟弟兄，都应该是信主的，而且被保罗这样称呼弟兄的，还不是只是慕道友，还不是只是出信的，应该是教会里头有一段时日的。都是信主的，所以弟兄跟弟兄告状。接下来保罗的责备是责备在哪里？来，第七节，弟兄跟弟兄相互的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。所以基督徒跟基督徒中间不应该有这种严重到要去告官的告状。不应该有这种事情的，为什么？你们去告官的这个举动，在神面前就是犯大错，啊？为什么？其实原因就在后面这个有蓝色的字啊，蓝色的底啊，在讲的，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错在这。到这种程度，肯定是意气之争。结果，这个意气之争是出现在弟兄跟弟兄中间。遇到这个时候，按照主的教导，要彼此相爱，互相的忍耐，彼此相让。所以，保罗这边想讲说，为什么不情愿受欺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主耶稣的教导。 连他自己来到人间，面对这些罪人，还替罪人洗脚，得罪他的人啊，还替这些罪人洗脚，就是门徒嘛。对呀，主耶稣带头来到人间，他吃亏。他情愿受欺，所以来到地上替人赎罪嘛。基督徒们，当你认识耶稣的那一刻，你生命当中开始有个托付。对，当你与基督相合的那一天，那个托付，天上的托付就交给你了，让你使人家与基督相合。这个托付既然给你了，为了使人与基督相合的缘故，你学着像耶稣一样走人世间的道路。耶稣是受欺的，耶稣是情愿吃亏的，所以你这个基督徒，为了让人与基督相合的缘故，你也应该学着像基督一样，像基督受欺，像基督一样吃亏。两个都是弟兄。如果两个都是弟兄，都照像耶稣一样，情愿是受欺的，情愿是吃亏的，你就吵不起来。那为什么吵起来？因为两个都不嘛，你们两个都不顺服神，两个都不顺着基督，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告官的情况。大错就错在这里，已经在。基督徒错误的思想当中，要靠自己的力量去争了，不是像耶稣一样情愿受欺、情愿吃亏。你已经犯了第一个这样错，更何况你把这件家丑啊，基督徒中间的家丑啊，摊到外邦人前面，所以你们彼此相告已经是大错了。为什么不情愿受欺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你们倒是欺压人，亏负人。况且所欺压、所亏负的，就是弟兄。所以保罗在这一时候，把真正的他整个的看法写出来了。之所以会闹到告官告到不信人的。不信神的这些审判官那一边，原因就是你们在欺压人，你们在亏负人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哎，不是啊，我告官是因为我心里委屈，心里不平啊。是啊，为什么会委屈？为什么不平？要么就是他欺负你，你被欺负的觉得冤屈，所以你要告官，对不对？要么，就是二人先告状，明明是欺负人的，现在为了取得先机，假装是被欺负的，然后告官，然后再互相告官，你告我，我告你，彼此不相让。告官的人都有个特点，我想赢，对不对？我想那个法官为我所用，替我出头，所以你告官嘛？主动告官的一定是这样的念头，法官要替我出头，所以他里面的基本心态，除了觉得委屈之外，还有一种想法：我要压过你，你气焰太嚣张了，我要压过你。保罗指的就是这种心态。你说你是基督徒。你说你是有生命的，你说基督在那里，在你里面。然而，基督是这样，宁可受欺，不情愿，这个宁可吃亏，也要把福音传出去的。结果，你现在一点这种耶稣的影子都没有，反而把自己教会里面算是家丑，拿出去在外邦人眼前摊开来，把家丑掀开来。骨子里面真正的原因就是不情愿吃亏，不愿意相让，就是要用我的血气要争个，对啊，输赢，基本心态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继续讲下去。保罗把这整件事情看得非常的严重哈，第9节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 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这里不义的人指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些把自己心里面这些冤屈也好，拿去审判那边告官的人，他的基本心态，就是想要透过告官来达到自己替自己伸冤，要看到那个人倒霉，他的基本心态就是这样，就是欺压人，就是亏负人的状态。然后两边告来告去，两边都是这个样子，基本上已经算不信的人。他根本信仰，信耶稣的信仰，重生了基督的灵，在他心里面掌权的那个信仰，他基本上没有在信这个信仰的状态。对，所以保罗紧接下来讲的是：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也就是你的基本心态，如果还是这个样子，不是用耶稣的方法，而是要用人的方法去出头的话，基本上，你就在那个不义的人的范畴了，因为你所思所想不是照耶稣的了，对啊，啊，谁不照耶稣的？我问你。不就是这些不信的人呢？他不知道耶稣，那基督徒呢？也会软弱，对不对？是基督徒也会软弱，所以要讲给你听。你的是软弱呢，还是你就是不把耶稣当主？你好好想想，把这个不情愿吃亏，不情愿受欺，而是要欺压人，而是要亏负人那种心态。你讲到透的话，事实上就是你明明知道耶稣的心意，可是你不服。那所以下一步你就要想了，你到底是不是属耶稣的人？你是义的人呢，还是不义的人？你要想清楚了。所以保罗用这种角度接下来，对，你难道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你难道不知道你这样欺压弟兄、亏负弟兄做这个事情是不义的人做的吗？也就是你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教会里头应该教会解决，你偏要到人家的司法系统，那些不信神的司法系统那边要论个输赢，你这个心态。是不是真正属基督的人？注意到哈，我们弟兄姐妹，保罗这边他讲话那么严厉是有原因的，因为这两个人是弟兄与弟兄告状，就是基督徒们。当然，你活在这个世上，你会有跟还没有信主的人相处。那你跟还没有信主的人真的有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，该怎么办？对。他们还没有信主啊！你做基督徒的，你知道这个原则。如果他是弟兄的话呢，我绝对不跟他告官了。如果他还没有信主的话，我希望透过这个事情，也许他能够理解耶稣的心意，也许他能够理解，所以我尽可能的容让他。所以你不会主动去告官，你基督徒不会因为对方还没有信主，哦，结果你们中间有事，你不会主动去告官了。那现在有一种情况啊，人家偏偏要告你啊，论个输赢的时候，那怎么办？那你已经让退让到最后了，人家要告了，那人家法院也审理了，那怎么办？该怎么办怎么办咯？对，你只能交托给神了，人家告你了，你要讲案情的，人家法官找你过去的，对啊，你不能不理法官的。对啊，保罗说了哈，对，圣经里面有提到，那些做官掌权的，你要顺服他，甚至乖僻的，你也要顺服他，少惹麻烦的意思啊。为了传福音的缘故，你不要惹麻烦，他说怎样就怎样。对，神保守你，让神来保守你，不要主动的跟那些做官掌权的作对啊。对啊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。减少一些传福音的干扰，建造门徒的干扰。 尽量在这些做官掌权的有一个顺服的表现，对，让他不来找你麻烦了，尽量。那可是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，哼，你也没办法了。你碰到原则性的问题，有没有神啊？他逼着你讲没有神的时候，你不能讲没有啊。对啊，你这些基督徒的底线，那神在那里天上看着。对啊，你像保罗一样啊，在受审的时候就是传道的时候。他把自己都交给神了，神来掌管他。这一次要被关多久？这一次或者是不被关，都是神的掌权的嘛。好的，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心态来面对。如果人家来告，那怎么办？你把实情讲出来，结果交给上帝。对，上帝会掌管这一切，上帝会有上帝的用意啊，来掌管这一切的。好的，我们回过头来看哈，保罗在这边的那么严厉的责备，是责备那一些弟兄告弟兄的状态，本来就不应该，对啊，所以他指出来不义的人，如果你明明知道神的心意，可是你放在那边不用，不顺从，你偏偏的要去这些不信的人面前来告官，那你想想。不义的人，什么是不义？不顺从神的人，不顺从神的人，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所以不要自欺。接下来罗列一曲，这基本上就是大部分人间会遇到的这些事情哈，不能承受神的国的事情，大部分都列出来了哈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哈，哪一些不能承受神的国？无论是淫乱的。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啊，做娈童是什么？生殖器阉割啊，对，这叫娈童啊，对，尤其是男生啊，生殖器阉割的啊，那事实上指的就是那种，就是男的想要扮演女的角色，类似这样子吧，对，然后亲男色的啊，这是就指的是。同性性交的那种爱好的这一些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。哎，保罗为什么把这一些神眼中看为大罪，然后行这些大罪不能进神的国？这个时候列出来。保罗要表明一个同等的关系。你们这一些不情愿受欺、不情愿吃亏，倒过来要欺压人、要亏负人的，即使你好像是教会里头的弟兄，保罗很诚实的讲出来，你跟这一些淫乱、拜偶像、奸淫、娈童、搞同性性交的，基本上是列在同一个队伍里头。都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，挺严厉的吧？换句话来说，当然保罗讲这一段那么严厉的话，目的不是让人跌倒，目的是让这些做弟兄们的，你好好的想一想，这样把弟兄告到官里面，宁可看到他被这些当官的如何的，要搞他、整他，让他受欺压。你良心何在？你在神面前，就因为你要伸冤，你很可能这个告官告的动作告过去，这些人被你整得非常非常的惨。你知道官府会是怎么做啊？对啊，你真的事情遇到到官府那边的，真的是在祷告神啊。那个法官是不收钱的，天晓得他收钱不收钱。大部分的法官呢？只要他心里面没有神的，都嘛是自己一把尺。当这一把尺啊，开始用钱能够买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对。所以保罗在这件事情上，尤其是教会里面的弟兄跟弟兄中间，写到这种程度了，保罗事实上只差没讲出来，千万不要。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。 好，第11节了，我们看下去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、成圣、称义了。啊，所以这段话保罗想的那么严厉，就仿佛是两刃的利剑。一方面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你是不义的人吗？还是你是义的人？如果你是义的人的话，现在这个举措、这个动作，你最好撤掉。好，要不然你成为不义的人。然后讲到最后一句的话，虽然你之前没信主之前是这样子不义的人，可是你不是，也就是正面的来一句鼓励的话。不不不不，你不是不义的人，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，你是借着我们神的灵，你是重生的，你已经洗净了、成圣了、称义了。所以不，保罗伸出答案了，你们不是不义的人，所以结论就是不要做不义的事，不要把弟兄告到官里面，不要做这个事，这个神不喜悦。有什么样的事情在主里面好好的谈？有什么样的事情能够透过主耶稣的传递给我们的话，我们的信仰，我们好好的顺服？在谈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彼此退让，我们宁愿受欺，我们不情愿啊，我们情愿吃亏。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？当两方都愿意退让，愿意成为受气的，愿意成为吃亏的，这个架就吵不起来了。当有任何的一方愿意成为后退的，这个官司也就不存在了。表面上看起来某一方真的赢了，可是你情愿受吃亏的，你情愿受欺的，你背后有神。深冤在主，主必报应。因为你有一个赏善罚恶的、明察秋毫的神，所以你根本无所惧怕。哪怕现在这个事好像对方占了上风了，他得了便宜还卖乖了，你放心好了。如果真是你想的这样，他得了便宜还卖乖了，神会替你出头。所以再怎么讲，你是不需要告官的。教会内部里面。就可以处理了，只要我们彼此退让，按着神的原则就可以处理了，何必告官呢？所以这成为我们后来教会一个指导性的原则。弟兄，尤其是信主的弟兄中间，姐妹也是，有事的话，就是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内部把它处理好，彼此退让，宁可吃亏。宁可受欺，因为深渊在主，主必报应的。我们一起祷告，阿爸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在你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互相中间真的有事情的话，绝对不要走外邦人不义的人的路线，走告官的路线，让我们。在主里面能够好好照着主的原则，能够彼此退让，能够彼此中间宁愿是吃亏的，宁愿是受欺压的，好叫你的教会能够因此而和睦，而充满了爱。当我们如果还有任何血气不平的时候，教导我们怎样思想你的话语。你要我们不要替自己伸冤，要把这事情交在主里面，因为伸冤在主，主必报应。我们所有的指望只在你那里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，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。